约书亚记第十七章，约书亚记第十七章，这章的题目是抓允许求多得地。这还是继续讲约瑟的两个子孙啊，两个支派的子孙，他们怎样得地，抓允许求多得地。我们现在看一节到六节，一节到六节首先讲到马拿西子孙所得的地业，一节到六节马拿西的子孙所得的地业。第一节这里说是是讲到这个约瑟的这个子孙呢，这个马拿西的长子马吉，他得到什么地。第一节，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他的支派免就所得之地记在下面。所以圣经分得很清楚，哪一个支派怎么得地啊，这个约瑟两个儿子马拿西这个支派怎么得地，以后又讲到以法莲怎么得地，是吧，各有各的地。那这第一节呢告诉我们，这个马拿西他是约瑟的长子，他支派免就所得的地就是在下面。那首先在这个第一节里讲谁呢，是讲到这个马拿西的长子，就是马吉，他是基列的父亲马吉，因为他是勇士，所以他得到了基列和巴山。基列巴山是很大的 一大片土地，得到了这里。特别提到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这么多地呢，就是基列又是巴山，基列是多岩石的意思，巴山我们都知道啊，是这个沉睡者呀。你要得到这样的地，巴山那里有一个王叫恶人，这个巨人所占领的地，你能不能得到，你要做勇士。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勇士，做勇士要制服自己的心，不轻易发怒是勇士我们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闹情绪，动不动我们就肝火，那不能做勇士，不轻易发怒而且制服自己的心，这是勇士那个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这是勇士，死都要跟主，在仇敌在罪恶面前绝不妥协，这是勇士。但以理是勇士，但以理这三个朋友是勇士，他们不顾性命的来遵守神的旨意，守住主的道，这是勇士。所以马吉他是个勇士，所以他得到了基列和巴山。第二节讲到马拿西其余的子孙，就除了马吉以外还有其他的儿子了，这些个男丁这里列如下。马拿西其余的子孙按照宗族研究分地，这个别人有别人地，我有我的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地。下面就是亚比以谢的子孙希勒的子孙亚斯列的子孙施建子孙西弗子孙还有施米大子孙，这些都是马拿西的其余的子孙，他们也是按着宗族都是约瑟儿子马拿西子孙的男丁，因为他们按男丁来算，一个家族一个家族都得产业，都得产业。这就是第二节，就是其余的子孙也得地，也都得地。那么第一节呢最宝贵，就告诉我们这个得到基列和巴山的是马拿西的长这个什么呀，他的长子叫做马吉马吉所以能够得到，因为他是勇士，所以做勇士就多得地。那我们必须要对付自己，死透自己，那你才能够真正做勇士，能够多得地。底下第三节大家看啊，第三到第六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因为这里又给我们重新温习希洛发还有希洛菲汉五个女儿的事情。一起念：马拿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洛菲汉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赫拉密加德萨， 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你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帛书中把产业分给他们，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山地以外，还有十分地归马拿西，因为马拿西的孙女们在马拿西的孙子中得了产业。基列地是属马拿西，其余的子孙。这一小段从三节到六节特别讲到希罗非哈五女儿他们再一次来求地得地，这个事情那是在民数记27章，那是在以色列他们在没有过河之前，在最后一站摩押平原，这个希罗非哈五女儿曾经来到摩西的面前，会众的面前来求产业，因为他们的父亲希罗非哈死了，没有留下儿子，女儿又不能继承产业，那么父亲的产业呢就被流失，又没有人继承，父亲的夫家的名字也就被涂抹了。为这件事，27章民数记他们大胆的重新的破例的来到摩西的面前，摩西把这个案子沉在神的面前，结果神的回答说，希罗非哈五女儿说的有理，从此就定出律例来，就是打破了权力。以后神呢就是借着这件事又定出了许多的这个条例，就是说到使更多的条件没有条件的更多的机会能够得地，能够继承产业那是记载在民数记27章。民数记27章，希洛非哈五女儿不但他们自己蒙了恩神说他说的有理嘛，从此呢就给他们产业了，就是女儿如果父亲死了没有留下儿子的话，女儿可以得产业，可以得产业。不但如此，这五女儿这样一求就恩及他人，以后下一代再下一代子子孙孙只要这家没有儿子女儿都可以继承不但如此，如果女儿也没有的话就把产业给他弟兄，如果弟兄没有把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就是叔伯，父亲的弟兄也没有的话就把产业给最近的一个亲属也可以得产业。而且神借着摩西说，这作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是这么规定。所以这五女儿啊实在是可纪念的，他们就有这么一颗心智，有这么一颗心智自己蒙恩，恩及他人，恩及子子孙孙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看重产业。那么后来呢在36章又提到，民数记最后一章又提到，那是怎么呢？是马拿西的支派的一些族长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祈求什么呢？就是说这五女儿摩西是答应了，神答应了，但是如果他们嫁给别人，意思说如果他们嫁给外支派的话，那么女儿得了地也等于没得，为什么？产业流失了，又跑到嫁给哪个支派就变成哪个支派的产业。所以他们为了守住自本支派的产业的缘故，所以他们来到神面前求，所以神也是回答有理。所以从此神就规定希罗非哈五女儿可以嫁人，但必须嫁到本支派，这样一来对他们的婚姻他们个人的意愿就有了限制。但是呢36章怎么告诉我们，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你看他们顺服到什么地步那么今天呢是事隔多年之后了，那个时候是没打仗了，还没过河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又提他们呢本来我们都不懂，大概重复了，不是重复，乃是约书亚带领百姓过河以后，打仗以后，就是得了地图以后这个整个全地都太平了正在分地的时候， 有的支派已经得地了，正在分地的时候他们又来了，所以这五女儿真是求求到底，真会抓机会。他们不是说啊答应了就答应了吗？答应你没得到，是吧？所以我们要真正得到，你还要来求。所以这五女儿今天又来了，来见谁？见约书亚来了。摩西已经不在了，但是神还在，神的允许没有改变，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抓允许，凭信心今天来求啊，来求谁呀？求约书亚啊，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众首领的面前。你看他们多么同心，多么大胆，多么持之以恒，也可以说多么看重属神的产业。他们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这不是抓允许吗？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神已经说了，摩西也告诉我们了。下面于是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博士中把产业就给他们了。如果此时此刻分地的时候你不求，你不求就没有你的。就我们常常客客气气啊，啊，不冷不热呀，马马虎虎啊，求也可以，不求也可以啊。现在样样都有啊，吃的也足啊，医疗也有啊，样样都有啊，求什么呀？这房子这么大啊，生活没有一点的威胁，有保障，就不求了嘛。你看看人家怎么求，把产业给我们，神允许摩西的，摩西告诉我们的。于是约书亚就照神所吩咐的，在他们帛书中把产业分给他们。所以很可能就是说他们都已经嫁给本族的人了，本支派的人了，已经都出了嫁了。那出了嫁了，有了孩子，有个丈夫，满足了嘛，那还求什么呀？要求啊，要求。因为什么？如果不求的话，这产业都没了。所以第五节说，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山地之外，就刚才说给他们的先祖啊，给马吉的以外，还有十分地归马拿西。这么一求，马拿西的支派就多了十分地，你不求你就没有。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我们要抓允许，求多得地，多一点得地。我是个女儿什么意思？不配啊。而且按照旧习，按照常理来讲，你女儿根本不得地。为什么？女儿嫁人嘛，嫁人就嫁人了嘛。你看看他们多么宝贵，是吧？为什么又多给马拿西支派十分地呢？第六节，你看多清楚啊！因为马拿西的孙女们，这句话啊，圣经上很难得出现，在马拿西的孙子中得了产业。你看，基列地。就是说马拿西其余的子孙的，其实圣经啊对希罗菲和五女儿的事是简直可以说提了再提，提了再提啊，这实在是有意义，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知道啊，要得地我们要效法，要学习这五女儿的这个心智，他们的榜样啊。我们知道在民数记二十六章也提到，那是什么数典民数，当以色列就要过河之前，第二次数典民数的时候提到马拿西的这个支派的时候，又提到基罗菲哈五个女儿叫什么名字，他们被数典，你看没有啊，被数典啊，女儿在孙子当中都被数典，代表男丁一样嘛。所以这一段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学习五女儿，学习他们什么？第一，不看环境，不看自己，这是第一点。我们常常看环境，哎呀我没有文化，哎呀我口才没有，哎呀我胆怯，看环境，看自己。第二，这五女儿看重富家的产业，她并不觉得与我没关系，有关系，神看重的我也要看重，神看重灵魂我要看重灵魂，神爱全世界我爱全世界，就是看重富家的产业。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是每一个男丁都有各有各的产业，而且每一个都要各守各的产业，这个是在民数记三十六章特别讲，各守各的产业，所以他们很看重。第三，他们同有一个心智，这个心智不是很庸俗啊，怎么漂亮啊，怎么找一个好的一个对象啊， 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将来美好的家庭啊，憧憬将来呀、啊，什么都不是，就一个心智，爱神爱人，一个心智就是求产业啊，这个心智啊，就是什么呀？就是一直到底的求，这个心智就与别人不同，与一般的女子不同不一样。第四，打破先例和旧习，因为一般人都是按照旧习惯嘛，传统嘛，习惯嘛，大家都这样嘛，长大了嫁人，找一个好配偶就可以了嘛。他们不是这样，打破先例，打破旧习。第五，凭信心大胆求。第一次来是到摩西面前，哎呦，这么大的领袖，万一他们拒绝我们怎么办？他叫我就会这么想的嘛，啊，哎呦，还要到会众面前，首领面前，万一上帝不答应又怎么办？没有这么想法，就是凭信心大胆求。啊，今天又来了，啊，来到约书亚面前，约书亚如果忘记了怎么办？他们什么也不想，就凭信心大胆求，大胆求，也可以说抓允许，抓允许大胆求，这是第五点。第六点就是根据民数记36章，当这些族长提出来必须得嫁给本支派本族人，他们怎么样？神也这么吩咐，那么就是舍己遵命，或者说完全顺服。他没想，哎呀，我愿意嫁给别的支派，我的自由，这个女子的婚姻呢、啊，哪个愿意谁干涉？但是他们为了守住产业，本支派附加的产业不至于流失，完全顺服，这个是可贵呀、啊，可贵呀、啊，啊，完全的舍己遵命，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这个五女儿就怎样遵行。第七点就是今天他们是求允许求到底，又来了啊！他们真是会抓时间抓机会，所以我们可不能够消极啊！我们要学习这五女儿。现在我们再重复温习一下五女儿的名字。这五女儿第一个名字玛拉是病啊，一个生病的女子更是哎呀消极吧，我有病，什么产业，什么得地，这里就勉励我们有病要得地，你不要因为有病就不得地，这儿疼那儿疼得地。第二，努阿是安息，他安息什么呀？只要遵行神的旨意，只要神的旨意在我身上通出来，我就安息。我们有人不叫安息，叫安逸，地也不求也不得，你倒喜洋洋，吃这个舒服，睡这个舒服，那不叫安息。真正的安息，你尽了你的本分，你遵循神旨，你爱神所爱，你做好了这一点，你好好祷告，好好读经，你尽上自己一切该尽的本分，那你安息，在神旨意中安息。第三，何拉是喜鹊，那真是啊，天上的飞鸟啊，也不种也不收，天天信心生活，仰望主，赞美感恩歌唱，像喜鹊一样。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叫做拉密，是不是
密嫁？
荷兰完了密嫁，密嫁是王后，哎呀，我想她一定开头可要追求，要达到王后的这种尊荣啊，美丽啊，人人称赞我呀，啊，本像个王后一样。如今呢，她那个降卑来求地业，不怕人瞧不起。最后一个名字泽撒是愉快，啊，你不对准，你没有喜乐，一天为自己对什么？对准的是什么？福利、好处啊，来到美国就得好处，啊，我们对准神的心意啊，你有喜乐，你愉快，这就是这五女儿的名字。我越读越觉得有意思，实在有意思。而且圣经不耐其烦，没有说五女儿就完了，总是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写在圣经上，表示神纪念、神喜悦、神看重。谁瞧得起啊？你说这么五个女孩子长大嫁人，就好比我们一样，谁瞧得起我们这些个？那感谢神呐！啊，你有这个心智， 神纪念。结果呢，结果约瑟亚就有回答，神有回答，就给他们产业。所以这一段实在是叫我们学习，我这稍微总结一下，一共有七点啊，求主给我们大家得到啊。我们常常看环境，看自己，我们常常看中的不是附加的产业，我们连个心智都没有，那你也得不到。连心智都没有，我就差不多可以了，活一口气，苟延啊，残喘，苟且偷生，这样的人你甭想做五女儿，一定要有这个心智。打破旧例，打破先例，打破旧习，什么老习惯了啊？不怕人瞧不起你，不怕人说你各色，说你怎么出风头啊？是什么意思啊？只要神喜欢，只要是神的酒就要去。有的时候啊，你知道吗？环境给你泼冷水的，哎，你非得去啊，你这个地方很难申请。那么我今天就遇见这件事情，我说真难呢。一查 email， 他告诉我说，哎，不可能。难得不得了，你要去俄罗斯啊！所以有的时候实在遇着很多的难处啊，所以求主给心智嘛，没有心智就干脆别去啊！所以求主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心智啊，给我们求了再求，而且一求求到底，求到什么？求到你得到为止，真正算你的，而不是只求了个允许，实际没得到。有人守望楼里啊，得了一大堆，结果呢实际没得到，去都不去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接着看第七点啊，第二段就是七到十三，大家看第二段是七到十三节，这一段是马拿西地界的范围，因为约瑟子孙们先提马拿西，马拿西的境界在这里提到啊，马拿西的境界，大家看啊，从第七节开始，马拿西的境界是从亚瑟起，那、啊、可能他北面就是亚瑟嘛，他的边境就是亚瑟，到事件前的密米他，密米他是强壮的意思，你不刚强怎么得地啊？往北要到隐他普雅，这个地方是苹果的泉源。享受神的丰富啊，良人呐、啊，给我们是苹果呀啊，享受跟主啊这样的结合，这样的丰美、甜美、丰盛。他不雅地归马拿西，就到这一节的头一句啊，第八节的头一句，这里告诉你他的属他的范围，属马拿西的范围。世界里的意思是勤勉，你要得地吗？你要殷勤。你不殷勤怎么得地？是吧？懒惰，早早睡觉，晚晚起来，那我看也没法得地。那么八节的下半句，大家看，八节的下半句到十节为止，这里说只是马拿西境界上的他不雅城归依法莲子孙，其界就是归依法莲子孙的这个界限是下到加拿河，还有呢。加河的南边，在马拿西城邑中的这些城邑都归以法莲啊。马拿西的地界是在河北，直通到海为止，南边就是马拿西的南边是归以法莲，北边归马拿西，以海为界，北边到亚瑟，东边到以撒迦，就是他们的范围啊。东边是以撒迦支派的地，北边就是亚瑟支派的地，那马拿西的下面呢就是以法莲，而且这一小段告诉我们在马拿西的地业中有些诚意是归给以法莲的，所以兄弟彼此不分呐 啊我们也要做到这一点。哎呀，正是你的地啊，你是美国呀、啊、我是英国呀 啊你在什么呀，这个以法莲在马拿西的地业中也得到一些诚意，而不是说我的你的彼此这么分，在主里啊共同来服侍主，而不是工作界限这么厉害啊，人的这种观念这么强啊，没有啊啊，所以这个是在以撒迦和亚瑟的境内啊得地，而且呢这个讲到以法莲的有一些诚意是在马拿西的诚意里面 啊，在玛纳西的诚意里面，这是到第十节为止，到第十节是吧？那么十一节，这十一节就是讲到这个玛纳西在以撒迦和亚瑟的境内啊，也有一些个城市啊，就是说这个玛纳西所得的地的确也是不少，就是第十节到十一节是不是？哦，这里，嗯，就是十二节以后啊，我们看，这十一节是讲到玛纳西在以撒迦和亚瑟境内所得的城市、城地是什么？就是说玛纳西他的地业当中有一些城是归以法莲的，那么这一节又告诉你玛纳西在以撒迦和亚瑟，因为他东面是以撒迦，他北面是亚瑟，在他们的地业中也有玛纳西的一些地。你看这不是彼此互相，不是我有边界我跟你不理，你不理我我不理你，或者是寸土都相争，不是这样，而是共同来得地，彼此都有份啊。告诉你在他的境内有哪些城，有伯善，伯善是安全之家啊，伯善的镇子，还有以伯莲，以伯莲的意思是得胜地，你要得胜你才能够得到啊。以伯莲还有意思是吞食之名，还有一个意思是破坏，你要得这些城市吧，那你一定要防备，要战胜这些个什么呀，魔鬼呀，吞噬之名啊，在这个地方把你吞噬，你不警醒你就被破坏啊，所以要小心呢。多尔是居住之权，还有隐多尔，提到隐多尔大家应该想到什么？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第七节，扫罗的年代还有教鬼的人，所以教鬼就在这里。你不战胜这些像扫罗一样求问神，神没有理，为什么不理啊？你不认罪神怎么理你？不理怎么样？马上去找教鬼的，这就引多尔，引多尔啊！你这些个不得胜啊，去求谁呀？啊，求鬼，根本不是求神了。他呢，我们接着看啊，他呢是他的折磨。有的说啊，魔鬼真是啊，借着一些世俗的一切罪恶人情，使你受折磨。你要经过这些苦难了，真的靠主得胜。米基多是军区，军区啊，还有意思是约会。军区啊，你不要跑到现在这打仗当中啊，军区打仗，还有呢，约会，世俗的约会，你要躲避，你要躲避，是吧？所以这些个城市告诉我们是什么呀？归玛纳西的，他们这城原来是在以撒迦和亚瑟境内的啊，到十一节为止是吧？到十一节啊，就是整个这个十一节有这么多的地方是属玛纳西的，但他本来呢是在以撒迦和亚瑟境内的。第十二节就是很可惜，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大家念。只是玛纳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大家看啊，这个地方啊就是很遗憾啊，玛纳西这边得了不少地，就在什么兄弟啊，以撒迦支派里面，又是在这一个亚瑟支派里面也得地啊，他的弟弟也给以法莲，这都很好，只是不好什么呀？玛纳西子孙呢不能赶出这些，这些就指的以上这些城，你在人家的土地你也得地，得了半天地没有真得到，那头地不能赶出去，就是不能得胜。这些就告诉我们，不是一点一星半点，好些城市他都没有把仇敌赶出去，也就好多地方都不能得胜。我们现在联系我们自己啊，在隐多尔还是在以伯莲还是在伯善还是在多尔还是在他那还是在米基多，你在哪个地方是自私，是老脾气，是自孙自大，是老我自己老我做王，还是偏邪淫乱贪色贪吃 还是啊这个汉元帝都，哪些地方还没有赶出重地？这些居民不能赶出去，他偏要住在那里。这个偏什么意思？治疫。我们老旧人的东西啊，始终不肯什么呀，不肯下宝座，不肯退出阵地。为什么偏要住在那里？因为你不靠圣灵。为什么不能赶出？因为不靠神呐、啊。你如果真的凭信心专一去靠圣灵，我相信一定能得胜。不能得胜是因为自己不靠主，靠着那加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这个靠就是运用主给我们的信心，主自己的话语，圣灵的大能，那你就敢出去。不然的话，哎呀，他强盛点，你强盛一点，让他做苦工，他强盛了你做奴隶，常常做罪的奴隶，不能得胜，或者不能完全得胜，这是遗憾。这是讲到马拿西支派啊，约瑟子孙呢，长子马拿西支派的所得的地业的光景啊。现在我们接着看十四节啊，十四节到十七节是最后一段，这一段就是讲到约瑟子孙，总体来讲了，包括马拿西、以法莲，约瑟子孙他们再一次的一而再的来到约书亚的面前求得地。所以这一段就是族大人多求多得地，而不是越少越好啊！我少走几个地方我还舒服呢，跟老婆孩子在一起啊，跟亲人多团聚，少得这么累啊，还得花很多钱。人家是什么呀？求多得地，而且大胆的在约书亚面前求了再求，他求得到了吗？得到了吧？得到了。所以族大人多，不怕你族大人多，怕你不求，要求多得地。我们看十四节，以色列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丘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这不就嫌少吗？我们很少有人呢、啊，我看只有在圣经上找到，在世上来讲太少有人啊。”对于求什么属灵的产业，求灵魂老嫌少，对于世界中也老嫌不够，所以退休了还要再做事，做工再挣，不够啊，这美金挣不够，这世界抓不够，这享受也得不够。我们有没有像这里一样啊？这地嫌不够啊，这个属灵的产业嫌的太少啊，你为什么但将一丘一段之地分给我们呢？结果后来约书亚就回答，十五节，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以法莲那里多山，嫌窄呀、啊，嫌小啊，这个属灵的胃口我们应该有。你对世上的东西物质追求啊，不要那么样的贪婪，这么眼睛瞪得大大的。”对属灵的产业我们真是要求啊，嫌太少啊，以法莲山地窄小啊。那约书亚说，你们可以上比利洗人、利发因人之地啊，而且在树林中你可以砍伐树木，开荒嘛，你开荒你一开多少，你能开多少你开多少啊，可以啊。利发因比利洗的意思是乡下人的意思，乡人那里的人你也得到。利发因的意思是巨人，多了不起多伟大，这个人你也要争取要得到，你可以砍树啊，就代表有树林的权柄，把那高大的香柏木、高大的树林的高大的树木各个把他们砍下来，这些自高自大之事，男主人认识神的权柄一概给他攻破，给他砍下来。底下十六节，约瑟此时又求了，你看这块求了再求，约瑟亚一再回答，他们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了，你给我们山地还不够啊，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士，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好，这里提到他们的弱点了一个是山地容不下我们，那意思你还得给我们地，但另外一方面呢，平原的地方又不敢去，为什么？有铁车平原的迦南人这是住在伯善的和伯善的城镇的 那个地方一定是广阔的一个平原。这个博山的意思是安全的家，安全之家，不敢去。为什么呢？还有住在耶斯列，耶斯列是本是神的苗圃，是很好的地方啊。但是我们知道耶斯列按照历史，这个地方是历来呀是许多国家争夺征战的一个地方，耶斯列平原是吧？啊，有铁车呀，受不了啊！那现在我们看什么是铁车？铁车代表他们军事力量强盛啊，铁车呀，代表外邦政权，代表敌神的权势。车马啊，这些个都是强过自己啊，看人家势力大，看见这车马多就害怕，看环境啊，又看自己弱小，我们没有铁车，他们有铁车，害怕。那么底下你看约书亚怎么回答？约书亚对约瑟家说，就是以法莲和马纳西人啊，跟他们一起说，就在约瑟家里包括两个支派。你是主打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山地也要归你，随时树林你可以砍伐，靠近之地也要可以归你。迦南人就指着平原呢，刚才特别讲平原，哪怕有铁车，虽然它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这不是允许吗？那意思说你不必怕他们，他车辆再大再多，神的力量大过一切，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多呀。他有铁车，就怕我们没有天上的火车火马。神人以利亚也好，以利沙也好，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是的，有这么属灵的权柄，有神的同在，你还不胜过这些吗？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二十章怎么说，这是摩西临终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讲，二十章的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所以害怕，我想就因为忘记了神的应许，忘记了生命记，忘记了神借着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读：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就好了。后面还有同去，后面第四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们同去，为要什么？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所以不要怕。魔鬼就叫我们害怕，所以这里说你不要怕他们啊。诗篇里也告诉我们，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去靠什么呀？耶和华的名，靠耶和华的名啊。神不喜欢马的力大，人的腿快，那个车辆马匹呀。你看所罗门的时代以后，就是多多的买车买马啊。我们今天不要，靠神的名，靠神的大能，靠神的同在，这个是最要紧，就能够战胜。那迦南王不是有九百辆铁车，你都不要怕，最后还是以色列得胜啊。约书亚率领百姓曾经是多次得胜，所以你不用怕铁车，约书亚有这个经历。在这个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一章，我们看看啊，那样的迦南的权势，从北边来，从东边西边南边来啊，都能够得胜。因为什么？约书亚完全依靠神，依靠神就能够得胜啊。甚至把他的什么，把他的车辆啊给他都分销，那是记载在约书亚记十一章。因为神吩咐他，你不要怕，神说明天我要行事，把仇敌交在你手里。大家看第九节，十一章的第九节，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你看看胆子多大，不但不怕他，用火的把它烧掉啊！我们也求主圣灵的火把这个铁车的势力啊，世上政权的势力，外邦的势力，敌神的骑士，这个势力啊，这个逼迫的权势，通通的给他消灭啊！不怕他的这个权势大的不得了，不管他多大啊，神有大能啊，所以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约瑟亚的回答也就是代表神，今天我们有神的话，有神的同在，我们还怕铁车啊？所以惧怕实在是魔鬼给我们送了一个最什么呀，最厉害的一个礼物，一个攻击啊！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实际上他就让你害怕，又这么想吧，又那么想吧，这么担心吧，那么担心吧，那简直就没法去得地。所以说，我们不要怕这个铁车，怕我们没有属灵的战车啊！你看看以利沙有神的同在啊，他祷告说啊，求你开少年的眼睛，他就看见什么？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和以利沙同在啊！你有铁车，我们有火车火马，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战胜啊！不要怕，这就是十七章。